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正在分享怎么样好好读圣经。我们的题目是乐在读经，读懂圣经并不难。我们已经过去有五讲的分享，今天我们要进到第六讲。我们还在讲读圣经的第一步，就是好好的观察。好好观察圣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所有的解释要透过观察来。解释准不准确是一回事，你观察错误，你不可能解释出正确的结果出来。你看一个人，你看错了，以为他170公分，结果他只有150公分，你想想看，看都看错了，他能够做出什么正确的解释？如果他还能够做出正确的解释，那问题就很大了。所以观察非常重要。我们过去几讲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讲观察，可是观察是读懂圣经的第一步，所以我们要继续来讲观察。观察，我们已经讲到要用新鲜的心情，要用口把它念出来，然后我们要很仔细的看它，一个字都不要漏掉，一个句子都不要跳过，然后我们说，我们不仅要这样做，而且那个时间要长。你太快的读过去，太迅速的读过去，你时间不够长，很可惜，很多东西你没有看见。那今天我们要来讲到如何观察的第五步，或者说第五件事，就是什么呢？要博，广博的博，广博的博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圣经不是用中文写出来的，圣经是用别的语言写出来的，因为这个缘故有翻译的问题。有翻译的问题，一个语言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之后，可能它中间的过程会造成一些不够准确。那这个不是翻译圣经的人的错误，不是，不是，而是你怎么翻才能够翻得准确呢？我请问你，莎士比亚怎么翻成中文呢？我们的诗经，我们的这个文言文怎么翻译成西方的语言呢？这个很难，因为这个缘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当然你读和合本是很多人的，现在有人读新译本，但是这个都不足。为什么不足呢？因为我们盼望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。当翻译的时候，你要信，你可能不雅不达；你要雅，你可能不信，不达。你总是会偏了这个，失了那一个。而圣经是神的话，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，的确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我认识几个参与翻译圣经的人，他们真是苦啊，真是苦啊！因为用太现代的语言翻，可能翻不出那个原意；可是你用太古的语言翻，又翻不出现代人能够明白的语言，所以很不容易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鼓励很想好好的、仔细的把圣经读懂的弟兄姐妹，多预备几种不同的版本。有一本已经很旧的版本了，是吕振中翻译的。那如果你可以找到这个版本，还不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从不同的角度，他翻得好像文句不通顺，可是比较按照原来的语言直译过来，那你又有一个直译的，又有一个意译的，那你可能对你来说帮助很大，因为从不同的角度看进去。你知道人要两颗眼睛，因为一颗眼睛可能看不清楚远近，那两个角度看就能够把那个远近抓到，什么在什么的前面。如果你弄几个版本就不错的，英文也有几个版本很好的，现在这个 NIV 很多人在用，早期 NASB 也很多人在用，以前 King James 很多人在用，现在有个 New King James 也很多人在用。那我们不要很狭窄的说一定要用这一本圣经，然后别本圣经我们就不 不看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话，但是圣经这一本书啊，白纸黑字的这一个不一定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圣洁，这么的有能力，其实是意识有能力，不是字有能力。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明白到底这段圣经在讲什么，而不是这一本圣经的版本怎么翻译的。那我们需要探求原来的语言的真实的意义，翻译有很天大的限制的，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东西。而且希腊文有它的特色，希伯来文有它的特色，我们在学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时候，特别学希腊文的时候，那些教希腊文的老师都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用中文读，感觉上读圣经好像读黑白版的，但是如果你读希腊文的圣经好像彩色版的。你知道彩色可以把它弄成黑白，但黑白没办法弄成彩色，彩色的你把它弄成黑白，它就有只有黑然后灰然后更浅的灰更浅的灰然后到白，它的颜色是这样，是看不出来它是黑色看得出来它是黑色，看不出来它是蓝色还是红色还是绿色，看不出来。所以如果我们用不同的圣经的版本去看的时候呢，可能可以相对的看出它的不同。那如果你说我没办法读希腊文，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没办法用希腊文读圣经的，可是你可以用英文嘛，而且不同的版本你可以看，因为这个缘故可以让我们用博的角度来读圣经。那我今天带你们看一段圣经好吗？那请你翻开约翰福音第21章，约翰福音21章。如果你过去一直有收看我们这个专题，我们已经用过这一段圣经了，那请各位打开约翰福音第21章第4节到第5节，这里是提到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又跑去打鱼的一个记载。他们跑去打鱼，圣经上说第3节的后半段，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第4节第5节，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那这里中文的翻译是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我们就发现，哇，耶稣很爱他们呢。耶稣早上来什么事都没有做，他们一夜没有打着鱼，你曾经一夜做事情又没有吃东西吗？他们很可能在船上，可能水是带的，可是可能没有带食物啊。他们一夜打不着一条鱼，耶稣问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那时候天将亮了。那你如果曾经熬夜熬到快天亮的时候，我相信你跟我有一样的经验，就是饿得个要死啊。结果呢，耶稣问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我们一看，我们就说耶稣真是爱人啊，真是爱门徒啊，而且要教导他们一个新的东西，就先给他们吃饱。你有没有听过讲员这样讲？你有没有自己读这段圣经这样读过？那如果你这样读，我不能说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文的圣经是这样记载的，可是呢希腊文是什么呢？那我只是把它翻成英文啊，它是 not any fish have you， 那翻成英文还有4个字， not any fish have you。 那如果我们把它用英文来把它翻译出来哈，就变成什么呢？他说 You don't have any fish, do you? 你知道英文的版本有许多的翻译在这一节上面翻的不一样，因为原来的希腊文你要意译还是要直译，直译就是说你就把那字翻出来就好了嘛，意译就是说到底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？可是你知道翻译很麻烦，如果他是直译的话，他是直译的话，那么就是怎么写我怎么翻嘛，可是你不一定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。可是如果你说我把它意译，那你怎么确定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怎么确定他一定这个意思呢？如果按照中文翻译说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，重点是放在耶稣关心他们肚子饿的事情，他们有吃的没有。可是原来的语文不一定只有这一个解释嘛，他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，你们没有抓到一条鱼，你们一条鱼都没有抓到，难道你们有抓到吗？你们有抓到一条鱼吗？你知道那这个意思可能更深咯，你们一条鱼都没有打着吗？所以如果 中文的翻译，如果是直译的话，应该第五节，那我们从第四节念起吧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小子，你没有抓到任何一条鱼吗？他们回答说：没有。讲你们有抓到任何一条鱼吗？跟你们难道一条鱼都没有抓到吗？感觉也不一样啊。你知道这个不一样啊，就表达了耶稣到底要做什么。如果强调他们说你们没有打到任何一条鱼吗？你们难道连一条鱼都没有打着吗？可能重点不在关心他们的饮食哦，而在关心他们怎么会去打鱼，一夜没有打着什么。你知道门徒听到这句话都会吓一跳的，会吓一跳的。为什么吓一跳？因为他们过去有这个经验，他们曾经一夜没有打着鱼，一夜没有打着鱼。可是在这边第六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，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这里提到耶稣说，那你就撒在右边。你知道他们是打鱼的人，打到这个时候天快亮的时候，可能鱼都已经不来了，他们准备收手了，他们准备要回去了。耶稣说打在撒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到，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第七节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突然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发现一件事情，发现什么事？发现那个是主。你知道，可见这个约翰很敏感了，很敏感。他发现说，哟，以前发生过这种事情，现在又发生过这种事情。那如果你整个的场景你再想一遍，可能翻译成你们有吃的没有，还不如翻译成你们没有打到任何一条鱼吗？你们难道连一条鱼都没有打着吗？你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完全不一样。因为你后面的解释说，耶稣关心他们的食物，耶稣关心他们的肚子饱不饱，这个是根据观察出来的才做这个解释。可是现在耶稣不是观察他们的食物，耶稣是观察他们一生到底要做什么。如果问他说你们一条鱼都没有打着吗，是关心他一生到底要做什么。耶稣第一次呼召他们，叫他们得人如得鱼的时候，给他们行了一个神迹，一个晚上没有打着，以后他们一打两船的鱼满满。耶稣叫他们说得人如得鱼，最后这一次行神迹又让他们看见，要你们得人如得鱼。所以你观察影响到解释，你观察错误。我也不能说那样的翻译不对，我也不能说那样的翻译就一定错，不是。可是如果我们更仔细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盼望你透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读经学习的过程，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圣经里面的彩色，而不是黑白。黑白，我们再看一个圣经好吗？提摩太前书二章，提摩太前书二章，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到九节，八节九节，这里说：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第九节，又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，不以编法、黄金、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。那这一段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，这里讲到男人，这里讲到女人，又怨男人又怨女人。所以保罗希望男人怎么样，希望女人怎么样。那我们读下去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难解的经文。第八节第九节讲到男人女人，后来九节一直到十五节都在讲女人，所以我们的感觉是八节讲男人，九节到十五节讲女人。我们就说，哦，原来啊，圣经上记载到保罗对于当时，那也很可能可以应用到今天，就是男人应该怎么做，女人应该怎么做。可是如果你再仔细的读下去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里讲到女人啊，好像越讲对女人越严苛，很多人都说保罗有重男轻女的嫌疑，而且保罗有讲话前后不一的情况，因为这里说不准女人讲道，不准她辖管男人。那你看中文圣经一定看不出来的，可是你看原来的语言，或者不要用原来的语言好了，你看英文可能看得出来一些差距。 愿男人无愤怒，这里的男人是复数。九节十节讲到的女人是复数。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讲到的女人是单数。如果你看不同的版本，观察就带来解释。如果你有一个准确的观察，你就会做出可能比较准确的解释。虽然解释我们这一次不处理，我们以后会慢慢谈到这个问题。可是我愿男人无愤怒，第八节，第九节又愿女人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男人跟女人是给男人跟女人的。那近代的研究圣经的学者越发的认为，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个女人应该翻译成妻子。所以你就发现，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是给男人的，愿女人廉耻自守是给女人的，这些都是复数。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是讲到夫妻关系的，就是夫妻关系当中那个做妻子的应当如何。所以十一节到十四节就讲到夫妻关系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圣经啊就比较完整了。因为教会里面大概有三种人，一种人是男人，一种人是女人，一种人是有夫妻关系的。因为圣经上说夫妻就两人成为一体，所以是另外一种新造的族群，男人是一种，女人是一种，夫妻是一种。那现在在教会里面你看到的，小孩子有分男的女的，成年人有分男的女的，老的有分男的女的，病的有分男的女的，可是如果还有一种就完全了，有夫妻的。那原来有夫妻生活的，后来丈夫过世，或者妻子过世，或者离婚，或者怎么样，又变成单身的，又变成男人跟女人。所以教会里面不是有三种人吗？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一个夫妻。可是如果你这样读的话呢，这段圣经就很特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男人复数，女人复数，讲到妻子的时候单数。为什么？那个妻子是针对那个先生而言的，那个妻子是针对丈夫而言的。所以你这样解释圣经就可能更准确。而这个可能更准确是基于一个原因，就是你观察到了。观察什么呢？这里九节十节的女人是复数，十一节到十四节的女人是单数。而原来的语言希腊文女人跟妻子是同一个字，你这样就通了。所以你就发现用不同的圣经版本对我们很大的帮助。那第六，要广，要广，要广。什么叫要广呢？就是你读的时候呢，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呢，你要从上面读下来，上面一段讲什么，这一段讲什么，下一段讲什么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你就连上去了。读圣经有时候我们怕断章取义，很容易断章取义的。你单纯拿一节出来，你的解释跟放回去原来那一段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把上下文都读了连在一起，整个的会变化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好不好？就用这段圣经，就用这段圣经。有时候我们是见树不见林，我们钻牛角尖，说这一段这一节是什么意思？可是你把它这一节放在这一段当中呢，可能意思就更明确了。然后再把这一段放在更大段的上下文当中，你可能更准确了。所以要广，要广。那第五我们说要博，第六我们说要广，要广。你说好，刚才我们说了吗？第八节是讲如何带领弟兄，或者如何带领男人。那第九节、第十节是如何带领姐妹啊，如何带领女人。第十一到十四节是如何带领夫妻，或甚至扩充到第十五节。十五节也可以用九节、十节，也可以用十一到十四节来解释。但无论如何，十五节很难解释，我们把它放在一边。可是十一到十四节就如何带领夫妻。然后是从妻子的角度来思考，因为从妻子的角度思考，把夫妻关系讲清楚了也够了。因为丈夫自然有丈夫的位置，那你从丈夫的角度来解释也可以。所以对于保罗而言，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八到十五节，我们就说哇太棒了。可是你再把它放到上下文去看的话呢，就是八节的前面是七节嘛，那到底二章一到七节讲什么呢？那二章十五节结束，三章一节到十三节讲什么呢？你如果再把这段经文再放回去，你就更清楚了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。因为二章八到十五节我们可以说是 如何带领会众，会众分三种，男人、女人还有夫妻。可是上文是什么呢？上文是如何完成教会的使命。教会的使命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神的心意是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那么明白真道带进来之后就变成教会。那一到三节有一个特别的，是神喜悦我们用祷告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。第七节，神命定我们借着传道，借着教导，然后让人完成教会的使命，所以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。教会建立起来之后呢，保罗接着讲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怎么带领会众呢？那教会最要讲就是带领会众嘛。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带领会众？做个教会的带领者，教会的传道人，教会的牧师，教会的长老，我们怎么带领教会？前面告诉我们教会的使命，教会应该如何建立，再来这一段讲如何带领男人、女人、夫妻。你再看第三节讲到第三章的一到十三节讲怎么样设立同工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吗？你这样你就更有把握了，原来八节、九节、十节到十五节是在讲如何带领会众。那会众有哪三种呢？一个是女人，一个是男人，一个是夫妻，一个是弟兄，一个是姐妹，一个是在主里面的夫妻。你看就很清楚了，就很清楚了。那如果你这样读就广，就广，广大的广，你把这段圣经放进去，前后一读就清楚。很多人读圣经说我不清楚，他为什么不清楚呢？因为他断章取义，他没有把它放回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就讲到第六，就是要广，要广，要广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讲到广好不好？那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就很有意思。我们再回来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在讲什么呢？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是在讲怎么样神透过耶稣让彼得明白，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，彼得传福音或者带领其他的门徒建立教会。那这一段的圣经是在耶稣复活以后，可是就在二十一章的前面三十、三十一节，这里提到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那照理说啊，你如果不看二十一章，这件事情就结束啦。什么事情结束？约翰福音写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他那个写本书的目的放在最后一段。有人写书是这样子啊，全部写完了说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？即便是一般写作的方式，也是书全部写完了之后，你会写一个序，说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约翰福音是在讲耶稣在地上最要紧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要让我们看见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不仅是显明他自己，目的是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在这边讲到得生命的问题，得生命的问题。好了，我们知道了，约翰福音是一到二十章在讲得生命，基督要给我们生命。二十一章在讲什么呢？在讲传生命。传，耶稣给彼得一个新的使命，一个新的使命，就叫他什么？去传。原来耶稣要彼得领受这个使命，是喂养主的羊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耶稣把这个使命给彼得，不是彼得一个人的，是彼得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领受这个使命。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你广，广怎么广呢？你把21章放回去约翰福音里面，你就知道这个广了。那你怎么知道21章放回约翰福音里面就广了呢？你再把它放回去嘛，使徒行传不就开始了吗？你不觉得太奇妙了吗？所以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第七，我要再跟你们分享，要写。我用两三分钟告诉你要写。写什么呢？我告诉各位，圣经是很丰富的，充满了神的恩典，充满了神的旨意，充满了神的心意，太多了。我告诉各位，你用脑筋是记不下来的，你小看了圣经的丰富。因为这个缘故啊，而我们的脑的速度太快，以至于你读了不稳定，他就思想过去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要写下来， 你看到的，你想到的，写下来，不写真的很可惜。有一句话说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所以写下来，尽量写下来，看到哪里写到哪里，想到哪里写到哪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想得很快，你来不及。如果你可以写，你可以逼着你想的速度放慢，想的速度放慢，东西就越发扎实，想的速度放慢，内容就越发的清楚。我做很多很多的笔记，很多很多的笔记，你说将来会不会看呢？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大概不会看。那说你写那么多做什么呢？写并不是为了要看，那当然说不定将来要看的时候呢，就有了。可是写并不一定为了要看，我大概不会看的。那为什么要写呢？可以帮助我们推理，帮助我们思想，帮助我们记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应当写下来，观察，写下来，你看到什么，你看到什么，你看到什么。我盼望今天跟你所分享的，你开始用了，开始用了，开始用，可以帮助你观察的越发仔细。盼望你下次再来收看我们这个节目，我再告诉你怎么样来观察。愿神赐福各位
朋友。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